狮子与独角兽。一刹那间，士兵们穿过树林跑过来，起初是三三两两的在一起，然后是十个二十个在一起，最后大群的士兵挤满了整个树林。爱丽丝藏在一棵树后，怕被他们撞倒，同时等着他们过去。爱丽丝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士兵，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，总是被这样或那样的东西绊倒。而且只要一个跌倒，这些士兵就跟着跌倒在他身上，地上很快成了一个小人堆。接着过来了骑兵，因为是骑马，他们比步兵神气多了，但是他们也是不时的绊倒，而且好像有个规律，只要一匹马绊倒，骑士就立即摔下。这种混乱时刻都在发生。过了一会儿，爱丽丝很高兴自己转出了树林，到了一片空地上。在这里，她看到了白旗国王坐在地上，忙着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。国王见到爱丽丝，高兴地喊道：
我把士兵都打发过去了，亲爱的，你走过树林时没看到他们吗？
是的，遇见了，我看有好几千吧。爱丽丝回答：
4207个，这是确实的数字。
国王看着本子说：
我不能派出所有的骑兵，因为有两个要参加竞赛，此外我也不能把两名信使派出去，他们到镇上去了。你看看那条路，信使回来没有？
没有人，爱丽丝说。国王烦闷地说：
我希望有那么一双眼睛，它可以看见没有人，就像我在这样光线下能看见一样，并且也能看得这样远。
爱丽丝没有听国王说话，仍旧用一只手搭了个凉棚，专心地看着路上。后来她到底喊了声：现在我看到有人了，他走得很慢，走路的姿势怎么那么怪呢？那个信使走路时上下跳蹦，还扭动着，像一条鳗鱼，伸开了两只大手，好像一边一把大扇子。
并不怪，国王说，他是个安格鲁萨克逊人。这就是安格鲁萨克逊的姿势，他这样走是快乐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海发。
爱丽丝不禁又说：我喜欢海这个字，我们快乐时总叫嗨嗨嗨，它的音同快乐的快也很近，不过讨厌它同害怕的害也差不多。我想它总吃海参和海草，它的名字叫海发，就住在
海山上。
国王顺口接着说，一点也没想到这些话的趣味，而爱丽丝却思索着海字的意思。
国王又说了，另一个信使叫海他，我是必须有两个信使的，有来有去，一个来一个去。
请原谅，爱丽丝说。
不必请求，国王说，
我只是没听懂为什么一个来而一个去呢？
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我必须有两个，有来有去，一个取来，一个带去。国王重复说。
这时那个信使到了，他喘得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只是挥动双手，并对可怜的国王做着恐吓的脸相。
这位女郎喜欢你名字里带的海字，
国王介绍爱丽丝说，想把信使的注意力从自己身上转移开，但是没有用。这个安格鲁萨克逊姿态变得更特别了， 他的大眼睛放肆地转来转去。
你在吓我，我头昏了，快给我一块海参。
爱丽丝感到十分新奇，只见信使打开挂在脖子上的口袋，拿了一块海参交给国王，国王立即贪婪地吞下了。
再给一块，国王说。没有了，只有海草了，
信使看了口袋说。
那就给海草吧，
国王说。
当你头昏时，再没别的东西比海草更合适了。
国王一面嚼着，一面对爱丽丝说。爱丽丝高兴地看到，这么一来，国王的精神大大振作了。我倒认为，给你泼点冷水，或者来点提神药会更好点，爱丽丝提议说。
我没有说没别的东西更好，我是说没别的东西更合适，
国王回答。爱丽丝不敢反驳他。
你在路上看见了谁？
国王问着，伸手向信使又要了一些海草。
没有人，信使说。对了，这位女郎也看到没有人了，当然只有没有人走得比你更慢，
国王说。
我走得挺快的，
信使不高兴地说。
我敢肯定没有人走得比我更快了。没有人不会走得比你更快的，
国王说，不然他早到了。
好了，现在你已经歇过了，可以说说城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吧。我得向你耳语，
信使说着，把手放在嘴边做成喇叭状，并且弯腰靠近国王的耳朵。爱丽丝对此有点不乐意，因为她也想听消息，但是信使并没有耳语，只是使足了劲儿喊道，
他们又在那里了。
可怜的国王大吃一惊，吓了一跳说，
难道这就是你的耳语吗？你再这样，我要把你油煎了。你的喊叫穿过我的脑门，像一次地震。
这就像是小小的地震，爱丽丝想，接着又鼓起勇气问道，
是谁又在那里了呢？
嗨，当然是狮子和独角兽了，国王接着说。
为了争夺王冠吗？
是的，当然是了。最可笑的是，这王冠始终是我的，让我们跑去看看他们吧。
说着，他们就小跑着去了。爱丽丝跑着时，对自己背诵了一首古老的诗歌，诗歌是这样的。狮子和独角兽正在为王冠而搏斗，他们厮打着从城的这头到那头，有人给他们白面包，有人给他黑面包，有人给葡萄干饼干，并敲鼓赶他们走。
那么，那个胜了就得到了王冠了吗？
没有的事儿，亲爱的，怎么想到这个？
国王说。又跑了一小段儿，爱丽丝气喘吁吁地说：“
能停下来歇一口气吗？”
我随便。我也跑不动了，国王说，不过浪费一分钟也是可怕的，最好还是快去制止这场夺冠的拼杀吧。
爱丽丝喘得顾不上说话，因此她沉默地跑着，直到看见了一大群人，人群中间是狮子和独角兽在搏斗，他们打得尘土飞扬，难解难分，因此爱丽丝起初分辨不出谁是谁，但很快就根据独角认出独角兽来了。另一个信使海獭正站在那里观看搏斗，一手拿着一个茶杯，一手拿着一块奶油面包，他们就走近了他。
海獭刚从监狱里出来，
还没来得及喝完茶就被派来了。
海发低声地告诉爱丽丝，
监狱里只给他吃牡蛎壳，因此他又渴又饿。
海发说着，把胳膊围着海獭的脖子对他说，
哎，亲爱的，你好吗？
海獭回头看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又继续吃他的奶油面包了。
你在监狱里好吗，亲爱的？
海发问。海獭又回头看了一下，脸颊挂着泪珠，但是仍不说一句话。
海发不耐烦地喊道，哎呀，你说话嘛。
但是海獭只是大口地嚼着，还喝了几口茶。
国王也喊开了，快说啊，他们怎么会斗起来的？
海獭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，吞下了一大口奶油面包，干噎着说，
他们斗得真精彩呀，每个都被打倒了大约87次了。
爱丽丝鼓着勇气插嘴说，那么我估计快有人拿出白面包和黑面包了。
这就是为他们准备的，现在我吃一点，
海獭说。这时搏斗停下来了，狮子和独角兽都坐下来喘着气。
国王宣布，休息十分钟，吃一点东西。
海发和海獭立即忙着端上了盛满白面包和黑面包的盘子。爱丽丝拿了一小块尝了尝，觉得太干了。
我想他们今天不会再斗了，
国王对海獭说，
快通知打鼓吧。
海獭就像蚂蚱一样蹦跳着走了。爱丽丝静静地站了一两分钟，看着海獭，突然她高兴地喊道，
哎，看看，白鹤跨越田野跑来了，它从树林里飞出来了，跑得多快呀。
肯定有敌人追赶他，
国王看也不看地说，
那个树林里到处都是敌人。
你不去救他吗？
爱丽丝对国王满不在乎，很诧异，问道。
没用没用，国王说，他跑得太快了，你最好还是看看这场夺魁的拼杀吧。如果你愿意，我把他记入备忘录，他是个可爱的好动物。
他温和地说着，打开了备忘录，又问，
哦，动物两个字怎么写的？
这时独角兽溜达到他们的跟前，两手插在口袋里，瞟了一下国王说，
这次我干得真出色。
不坏不坏，
国王神经质地回答。
你不应该用脚刺穿它呀。
我并没有伤害它，
独角兽满不在乎地继续说着，而且继续走着。这时他眼光正落在爱丽丝身上，他立即转过来站着看她，神态非常使人厌恶。
这是什么？
他终于说了，是个孩子，海发殷勤地回答，并走到爱丽丝面前介绍，伸出了双手，做一种安格鲁萨克逊姿势。我们今天才见到他的，他同生命一样了不起，比起恬静的自然界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我常把人当作神话式的怪物。他是活的吗？
独角兽说。
他能讲话，
海发严肃地说。独角兽神秘地看着爱丽丝说，
讲话吧，孩子。
爱丽丝禁不住咧嘴笑了笑说，你知道，我也总把独角兽当作神话式的怪物。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一头活的独角兽来。 好吧，既然我们已经相互认识了，如果你相信我，我也相信你，那就这样约定吧。独角兽说。
好的，如果你喜欢的话。
爱丽丝说。老头，拿葡萄干饼干来。独角兽转向国王继续说，不要拿黑面包。
当然，当然。
国王嘟囔着招呼海发，打开口袋，快，不是这个，这里全是海草。海发从袋中取出一个大饼子，给爱丽丝拿着，他又拿出刀子和盘子。爱丽丝不知道这些东西怎么来的，觉得像是变戏法一样。狮子走过来，也参加进来。看起来他又困又累，眼睛半闭着。他懒洋洋地眯着眼，看到爱丽丝时说：
这是什么？
声音低沉而空荡，像巨钟被敲响。
你是问这是什么吗？
独角兽连忙喊起来：
你永远猜不着，我也没猜着。
狮子有气无力地望着爱丽丝。
哦，你是动物、植物还是矿物？
他喊每个字都张着大嘴。没等爱丽丝回答，独角兽就喊出来了：
这是神话式的怪物。
那么来吃葡萄干饼干吧，怪物。
狮子说着卧了下来，把下巴支在爪子上，对着国王和独角兽说：
你们俩都坐下，来一起分这个饼子吧。
国王对于坐在两个大动物之间显然很不自在，但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坐了。独角兽狡猾地看着王冠说：
为了这顶王冠，我们再来较量一番怎么样？
可怜的国王吓得发抖，差点把王冠从头上掉下来。
我将轻易取胜，
狮子说。
不能肯定，
独角兽说。
我把你打得转遍了全城还不够，你这个胆小鬼。
狮子发怒地说，还直起了身子。国王立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，想制止继续争吵。他很神经质，声音颤抖地说：
转遍全城，那是很长的路呀。你们走过了古桥和市场吗？从古桥上你们可以饱览一下全城的景色。
我不知道，
狮子咆哮着又卧了下来。
尘土那么多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哦，什么时候了？怪物，快切饼子呀。
爱丽丝正坐在小溪边上，膝盖上放着大盘子，认真地用刀切着那个大饼子。她已经听惯了他们把它称作怪物了。这时她回答狮子说：
真奇怪了，我已经切开好几块了，可是它们又重新合上了。
你不懂怎么对付镜中的饼子，先拿着转一圈，然后再切。
独角兽说。这话听起来很荒唐，但是爱丽丝顺从地从地上站起来，端着盘子转了一圈。那个饼子就像她刚才切的那样，自动地分成了三块。
现在已经切好了，
狮子说。爱丽丝拿着空盘子回到原位上。当爱丽丝拿着刀坐着，对刚才的饼子自动分开的事儿还十分迷惑不解时， 独角兽喊道，我说这不公平，怪物给狮子有我的两倍。
他自己还没有留下一点呢，
狮子说。
怪物，你喜欢葡萄干饼子吗？
爱丽丝还没有回答，鼓声响了。她弄不清鼓声是从哪儿来的，这声音震耳欲聋，响彻云霄，而且响彻了她的头顶。她恐惧地站起来，跳过了小溪。这时看到狮子和独角兽也站起来了，为了宴会被打断而怒气冲冲。然后他跪下，把手掩着耳朵，突然地想抵制这可怕的噪声。爱丽丝想，如果不是敲鼓，恐怕还没法赶走他们呢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